刻，我们也为着疫情祷告，求主，怜悯美国，也怜悯，现在还有许多国家落在这个病毒的攻击之下。我们也为着那些医疗团队，寻找解药跟疫苗祷告，求主你恩待这个世代，也巴不得这借着这次的疫情，有多人可以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进入教会论的这第二个 chapter 45章哈。那么这一章讲到是 purity 教会的纯洁还有合一啊。那教会论这几课都是 long chapter， 都是大课。我从前翻译的时候也翻译的挺辛苦的哈。但是我们还是想进度快点这个。保持好进度，把它交掉哈。那第一段呢，就是讲到教会的纯度。当我们说教会的 purity， 就代表说有的教会比较 pure， 有的教会它有 impurities。每个教会都有 impurities， 只是程度的多寡而已哈。那譬如说，我们看新约书信，我们就知道，腓立比教会。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像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就是没有受到任何责备，只有被褒奖，对不对？那另外五个教会就被责备，有的被责备的非常厉害哈，像老底家就是责备的非常厉害。那可见在保罗所接触教会中也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就别说这个哥林多教会了，哥林多教会问题非常的多，保罗甚至写过血泪书给他们。有人就说哥林多后书第9章到第12章第13章最后这几个段落呢，跟前面不搭配，他们说这个后面这个第9章以后这段落，可能就是先前所说的血泪书，把它摆到后面由此说了好，那么对保罗来说，腓立比教会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教会，所以那个腓立比送来的奉献他收的有的教会他不见收的，他因为他怕惹麻烦像加拉太教会还好了，悔改了那哥林多教会那个书信里面一封信不够，其实你看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保罗给这个教会一共至少写了4卷书问题很大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加拉太只是旋风就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说真的就是他有 impurity 在这里面好，我们来看 B 教会的纯洁和合一，我们要给他一个定义那么我这边把 Westminster 大教义问答 Larger Catechism 61问有讲到教会的 purity 那么他的问题是，是否所有听了福音并参与教会者都得救了这是问题。回答是，所有听了福音并参与可见的教会的呢，不见得是得救的，唯有那不可见的教会呢，才是那些会员呢，真会员才算是得救的。那我们说 invisible church 下面会定义就是神眼中看到的这个教会。好，那么这边列了一些经文，这是支持大教义问答回应的这些经文。对教会的纯度呢？乃是指的这个教会离开脱开错误的教会教义还有行为，以及这是消极，它是脱开。积极来说呢，它能顺从神为教会所启示出来的那个旨意呢，顺从这个旨意的程度。负面来说，越少错误越少不好的行为越好。 正面来说，越能顺从神启示的旨意就越好，那这个叫做教会的程度。合一呢，乃是指的，他脱开在真信徒中告别分裂的程度啊。那这些话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个你把它想象成英文就比较容易懂啊。就他从这个负面的角度来定义合一啊，什么是合一呢？就是一个教会越没有分裂，它就越合一啊。所以它这里不是用绝对来定义，就是说，当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离心离德，它越少离心离德，它越脱开的话呢，那它合一的程度呢就越棒啊。所以它定义合一时候，他用 degrees，就他认为啊，合一不是一个，比如说100%才叫合一，不，他只要说脱开这种分裂的光景啊，脱开的越多，他的合一就越多，是这个意思。教会是三不五时，有些难处啊，有些人不高兴了就不来了啊。那么，那我们从这用"合一"这个词汇来说的话呢，就是至少离开的人跟在的人之间就失去了这个合一。那么在合一的程度，如果到达某一个临界点以后，这个教会就完了嘛，对不对？那假如说这个教会有一个群体的人出去了，那就叫做 schism，就叫分裂，是吧？那么合一当然是好事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合一的啊。使徒信经的第四条款，他说，我信圣灵，我信圣教会，我信圣徒交通，我信罪得赦免，阿门。这使徒信经的第四条款呢，比较简单。那第一是神，第二是子，这个第四条款就比较简单一点啊。那么一句话，我信圣教会，但这句话它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啊。当我们信圣教会的话，呀，我常常说，我非常喜欢，大卫写的诗篇16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那大卫诗篇16篇呢，它是一个，它也是有哀歌啊，前面是哀歌。他在唱哀歌的时候，突然冒出这么一句：“那为什么唱哀歌？日子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有人出卖他，有的人对付他，有的人给他穿小鞋，是吧？但是他，虽然是如此，他仍就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啊！我想，我信圣教会，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对教会有一个非常肯定的态度。”无论发生什么事，不改变，所以叫做我信圣教会。好，我们有了教会的 purity 跟教会的合一，有了这个定以后呢，那么所谓的真基督徒就可以定位了啊。所以他古德恩他说，有些基督徒呢只是徒具虚名啊，他可能没有经历过重生。那么，当这群人在某一个教会多了、充满了在这个教会以后，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你要怎么跟他合一呢？你合不起来，因为他这个教会属灵上来说，他有许许多多的不幸的人在里面，在组织上、在功能上都没有办法跟他有合一啊，对不对？所以呢，囊括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教会的合一，今日是不会有的了啊！我们说合一合一，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教会都合在一块儿啊，因为有的教会本身的光景就很有问题。所以新约让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所追求的是真信徒和他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合一。好，这个 B section，论到 purity 跟unity 啊。C section 就讲了，好，我们今天说有的教会算是比较纯净的教会，那它的标记是什么？他在书里面呢一口气列举了12点，但你可以继续列了啊。 一般来说，前面的三点呢，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正确的传讲神的话，包括正确的教义。第二个呢，合一的使用圣灵。就我们一般来说对圣礼的定义就是两样，洗礼跟主餐礼。那第三样呢，就是实施教会纪律。好，从第四到第十二点呢，那是古德恩他根据新约加进去，比如说，一个敬拜的好的教会呢，这个教会就越来越趋向圣洁，有效的祷告，有效的见证，这主要是讲到传福音啊，有效的团契，照顾圣徒，还有呢，合乎圣经的教会管制，他。有长老有执事啊，有长老指挥啊什么的啊，有这样。那有的教会他就是一群弟兄们聚在一起，然后有的人就跳出来做一些服事啊。那这个教会可能开头时候也没什么传道人，但是有些很能干的人在里面，组织啊，那么他也没有设立执事，可能都没有啊。那这样的话就还不叫做合乎圣经啊。合乎圣经的教会管制，照理讲就是，长老 plus 执事的智慧。那么这个长老是广义的啊，新约把长老、牧师、监督啊都看成同义词。九呢，圣经在服事中的能力，就是说，神的话在弟兄姐妹的服事中产生了属灵的能力。那这是一个教会 purity 的一个标记。第十呢，在会员中个人灵命的圣洁，就是弟兄姐妹个人的个人的属灵性啊。11就是教会的善工，照顾穷人。古代教会对这个是非常看重的。那宗教改革的时候，改革中的教会啊，改革中的教会就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组织了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他设立了，他就造新约啊，他有十二个，有十二位，我记得好像有十二位长老牧师，然后有7位执事，这执事干嘛呢？那不像我们这样，他那个执事主要是，做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你去看那个执事做什么？那边执事在做照顾教会孤儿寡妇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一种所谓的恩慈事工啊。那么他们这个执事呢，在日内瓦城就去照顾整个，因为他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城啊，那个整个城的在 carry ministry 在恩慈事工方面的需要。那就由这些执事们去做这些事情。十二，爱慕基督，因为爱慕基督跟第十点是相关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当然你可以再另外去加一些的标记啊。那比如说有的教会说，这个教会呢要纯洁化，要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有禁食祷告，会有叫通宵祷告。因为他们的教会非常看重，还有一种祷告呢，叫做等候主的祷告。我来了以后，我们礼拜天早晨9点到9点半，我那时跟长老们说，我们这段时间呢，不要带祷，基本上不带祷，就是等候主啊，大家能够学习赞美主这样，因为这也是一种的祷告。那这种祷告平时我们好像在meeting 的时候就不太用。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需要的哈，比如说我们在播饼时候的祷告，你会发觉跟祷告会不一样啊，因为祷告会啊就太去偏重一些事情啊。那么那样的祷告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下第三样，大家好好的播饼啊，也是一个教会圣洁的表现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加嘛。好，我们看这下面哈，他说当然会有另外的标记哈，这个，那我们现在就先看一下，不好控制， 教会在某些这个领域了，掉了一个字。好，某些领域呢，它比较纯洁，那其他的就不一定啊。比如说有的教会，它讲教义啊，它的讲台很强，然而它就不太对外传福音，那么它的崇拜起来呢，就有点闷闷的哈。所以呢，别的教会说啊，你们教会很好，我来看看了以后，你还不过尔尔，问你不来给我来看看我们的教会哈。我跟你讲，我没有去过黑人教会。有时候那个在网络上看到黑人那个聚会啊，哇，他们那个聚会那个热度简直是，这个用广东话来说叫生猛啊，非常的生猛啊。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好好传福音，我们在崇拜上也必须很活泼，是不是？那大多数的教会倾向于就是会偏死。啊，他觉得这方面很重要，于是他就都往这边走。所以，我们需要看圣经，让圣经帮我们多做一些，多做一些平衡。谢，这怎么掉了？这个Windows 10啊。我 XP 的档案进来，有些字它就没了。以弗所书5章啊，这里这段话，用水借的道就神的话，把教会洗净。当然，这个教会就趋向于圣洁，对不对？好，趋向圣洁。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叫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是玷污啊、皱纹等类的病，都把它洗掉了。所以我们看到。所谓圣洁，它不只是罪污的问题，包括皱纹，玷污是比较是道德方面的，皱污呢是一种属灵方面的。当一个教会活泼样，很有活力的时候，那就很年轻嘛，就好像没有皱纹。好，我们应该在所有的领域呢都追求圣洁，所有的领域。保罗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好，我们看到教会的长老们呢，他们特别是要在这个教义方面去劝化人，把那些有问题的人、争辩的人，把他驳倒，能破能立，把假教师的口呢，把他们给封住。不让他们传讲不对的东西。那么，不只是如此了。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8节是吧？那边不可能要再多一点啊。那边讲到说，执事们呐，要这个守住真道的奥秘，守这个真道的，不但是要懂的奥秘，而且能够守得住。所以。执事不是一味的做事，他必须明白正道，而且要守得住。那么，然后呢，做长老的呢，就多一点。他不但是要守，而且他能够驳倒对方，他能够把对的去教训人啊。犹大叔就更讲得更多一点，他认为基督徒啊，神的儿女都要为正道竭力的争辩。好像人人都变成长老啊！哥林多前书11章有讲到要合一的使用圣餐。哥林多前书第5章那边一个案子，就是教会有一个人娶了他的这个继母，父亲过世了，父亲一定是后来娶了这个年轻的夫人吧？那么这个儿子呢，就把他父亲的这个。这个就把他继母给娶过来。当然，这个在希腊社会，可能他们的风俗是许可，像匈奴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像王昭君啊，那嫁到匈奴去都是这样。他的这个第一次嫁的那个王过世以后，然后他的儿子就把他娶过去了，是吧？对王昭君来说，他们觉得 是一种痛苦啊，汉人的那个文化伦理啊。那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么说，像这样的情形呢，要实施教会纪律。保罗当时的处理是什么？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在主来的时候可以得救。那保罗他就斥责这个哥林多教会，他这样的人你还把他在教会里面啊，你还不把他赶出去？保罗说这样的吧，要确保教会的纯洁啊。新约也他提到很多别的因素，譬如说鼓励大家要追求好的敬拜，对不对啊？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讲到这个用四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那个是一个把基督的道啊 ，logos， 基督的 logos 既存在我们心里，透过敬拜存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熟悉神的话，一方面是要借着读经听到，还有一方面呢，借着唱诗啊。哎呀，我告诉你，现在今天有好多诗歌，你唱了很久，你不知道那个圣经道理的，为什么？它是讲一些比较 affectional 的一些东西啊，讲一些感情上面那种。宗教感情了啊，那么教训方面的东西在诗歌里面的含金量不是那么强烈，但是根据哥罗西书三章、以弗所书五章，圣灵新约给我们的教训是施以在道，圣师是要把神的话教训出去的，施以在道，你用这个做标准去衡量今天教会诗歌，哎呀，我的天哪，有好多歌就真的不合适了，还有一些歌教义上有问题啊。每次我祷告，我就什么摇动主的手，人所不能做的事啊，教主来做，这个歌不对啊。我不知道到今天为什么有的教会还在那边唱，不对的歌不要唱，因为给神的儿女啊，因为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把基督的道存在心里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教会领导的人选诗歌要谨慎，至少错的不要有啊，错的不要有。OK， 好，我们都有责任，对不对啊？还有见证，有效的见证啊，传福音大使命，合一的教会管制，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长执智慧，服事中属灵的能力啊，这耶稣说吧，就说圣灵能力要从上头浇灌我们，对不对？我们得到这能力，我们就去侍奉啦 ，right？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边讲到说，这个传福音啊，乃是靠着神的有能力啊，攻破那些不信者的营垒、心思的营垒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难？因为那些不信的人心思有营垒的，好像铜墙铁壁啊。那么保罗说，他靠着主有能力冲破他们的营垒。个人的圣洁啊，这是善功啊，我们照顾这个照顾穷人，这是善功，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爱慕基督啊，做基督徒，还有呢讲的恩赐，我们刚讲说教会纯洁的那个标记啊，像灵恩派的教会呢，他们非常看重人人有恩赐，人人追求恩赐，人人操练恩赐。人人使用恩赐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建造一个好的教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个神的儿女呢，都应该要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把我们的恩赐发掘出来，操练起来啊，使用起来啊。我这个信主多少年了？我是快50年。将近50年，我告诉你，把我丢到儿童主日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牧会那么多年，我也不懂得这个儿童主日学，真的不懂。我在美门教会待了19年，有一次，主日学的那个校长叫我去给小孩子们讲故事，因为是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们说，10月31号，不是 Halloween， 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啊，他说那牧师啊，那你就来给我们讲讲宗教改革的事，这个他这个倒回来挑战我了，哇，我就去了，那次我就跟他们去讲了什么呢？那代是高小了啊， 我刚刚讲那个 Catherine 啊，就是Bombora，就是马丁路德的妻子。哎呀，他怎么样认识马丁路德了？就讲这些故事啊，小孩也是听了，就讲故事了哈。在那教会19年就做过这么一次哈。OK，这是恩赐嘛？你看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嘛。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啊，保罗这样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恩赐，所以教会的成长不只是量，还有质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追求教会 visible church，我们叫 visible church 的 purity 纯洁度。那我们在教会的某一些领域，总是有不纯洁，几分的不纯洁，不满意。事实上，直到主耶稣回来之前，不会有完美的教会。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去寻求更纯洁的教会，而是寻找真教会。找到了以后呢，就在投身在其中服侍，自己要成长，那么为那个教会的更加纯洁而努力。那你真的看到有些神的儿女在寻找完美教会，一阵子他又跑了，又跑到另外一教会去，因为这个教会不好，跑吧。教会中有这样的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教会来了一对夫妇，隔不久呢，那么就有人告诉我，他说这对夫妇啊，在过去的将近20年，在整个大纽约的众教会之间呢，就是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很有恩赐啊，看起来蛮有恩赐，而且很主动啊。张牧师，我的恩赐什么？然后就跳进去做，哎，做的还不错啊，还不错。但是隔一阵子啊，跟大家这个搞了热络起来，好像大家 trust 他做些什么啊，这个问题就产生了，确实。后来他搞了一些事情，离开的时候，哇，我那个广东团本来就人不多，差不多50个人的，广东团的损兵折将啊，哎呀，就是想当初不让他来就好了。或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会去调查一个人嘛，就后来了以后，别人告诉我，听那时候还是听听，后来果然是这样，果然这样，所以那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吧，这个人呢，他可能一直在寻找所谓完美的教会啊，他一直在寻找这个所谓完美的教会啊。对不起了，我们教会不完美，所以呢，他就走的时候还发了点飙，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在教会待了一阵子，有人是他的粉丝嘛，所以他走的时候会带一些人走。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可怕的是教会飘入 liberal。liberalism 就是说自由派，其实现在的 liberal old liberals 已经没有了，现在是 neo liberal，这个新自由派，新自由派包括新正统派，包括emerging church movement 这些字呢，你们可能听，其实这个字像emerging church movement 在北美的教会大概已经出现有 2 decades 啊，20年都有，那么这些会那这种的这个教会，它基本上它是 humanism，它人文主义。什么叫人文主义呢？它是human center 啊，神，我们跟神合作，或是神call for help，神来帮助我们啊。可是呢，他考虑事情是以人为中心。那这样的一些教训在讲的时候，他有很多顿词就是闪烁的东西，那你除非你明白，否则你不知道他害了一些，一般的会有，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呢，没有读过多一点的神学，你还搞不清楚，是，OK，你说圣经无误，他也说圣经无误，你说耶稣神人，他也说耶稣神人，不信我们都有时候会碰到那个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哦，现在耶和华见证人惊了。从前的时候，你跟他说耶稣是神儿子，他不是这样讲。 你现在在跟他说啊，耶稣是神，他也说啊，耶稣是神，但是此生非彼生。OK，你要跟他多谈，讲圣经，讲到一个地步，譬如说你跟他用哥罗西书1:4-5，你就抓住这些跟他好好讲，或者是箴言第8章的大概第20节左右，你抓住这些经文跟他讲到最后，他就露馅啊。好，我想这些啊，这些啊，自由派的神学哈，还有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教会影响呢，它会有很多活动啊，还有它的 counseling 呢，都是非常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不是那么以神为中心。流行的一些东西啊，书籍啊，杂志啊，世俗心理学，比如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已经用得很习惯 ，self esteem， 自尊心。其实这个字眼啊。self-esteem 这个字眼真在教会水银泻地了。那么这个是这是100%是弗洛伊德的东西。当我们用 self-esteem 自尊心这样的东西来讲 counseling 的话，因为 counseling 我们今天讲是以神为中心，那但是这个 counseling 在追求建造一个人的 self-esteem。你会发觉它就冲突了。那不错，我们不要自卑，但是不要自卑不代表把人带到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观点的里面，对不对？好，一个 self-esteem 很强的人啊， OK， 当然看你怎么去 define 这个事情。有人就说那我们是要尊重人啊，那这样的人当他的自尊受伤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想？他会背十字架。这样的基督徒，你跟他，你要劝他，因为耶稣的话嘛，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他愿意背十字架吗？因为背十字架很多时候就代表说我们的 self esteem 会受伤，是不是？好，那么对，就是这些liberal 的思想一旦渗透到教会里面，这些情形都会出现啊。圣经的应用越来越弱，讲台不喜欢听教训，不喜欢听教训，还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当他听不懂讲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讲台不对。那这样的基督徒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就是不肯吃，不肯呢，妈妈怎么办？就包饺子，还好他吃饺子，后来饺子有时候也不愿意带，因为到学校会被同学笑啊，这个 Chinese are dumpling， 就小孩子很怕 peer pressure。但吃饺子的话，他是把菜啊、肉啊什么都吃下去了啊。所以基督徒也是不能偏食了，要去栽培他。那因为他小孩嘛，那我们不会跟Andrew， 你不行，你非吃这个不可。跟小孩子没有辩论，想办法叫他吃下去，是不是？好，那么。还有在今天，你看我们讲十字架讲的很少，背十字架很少讲了，与主同钉十字架也很少讲了。我今天有一次看那个新歌颂扬，这都30年前的老东西了。新歌颂扬400首歌，没有一首讲到背十字架，所有的十字架只有几首都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流血替我们死。That's it。没有讲到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罪和圣洁的概念逐渐消失。Sin 这个词在教会今天也慢慢不用。你看 Billy Graham 传福音到后面，他都不讲罪了，我不认为这是他的胜利，我不认为。他为什么不讲？他讲爱。教会本身呢？不能在很多事情上去妥协的。好，第一啊，像这个我们刚才 C 是讲的一些标记啊，也标记。第一，我们来看圣经关乎合一方面的教训啊，这个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26条款的第一点，论圣徒的交通啊。好，我想我就不跟你们读了，你们可以自己看。 教会合一是新约一贯的教训。我们不但追求可见的教会，可见教会的纯洁，也追求合一啊。那么主耶稣也讲了，是不是？你们要合成一体啊，日子怎么会不见？归为一个牧人啊，归一个牧人啊。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也为现在的信徒祷告，也为将来的信徒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啊，他特别讲的合一，合一是很好见。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是使他们外人、外边、外邦人啊，就是主要是使我们完完全合为叫世界上的人啊，叫世界上的人啊，知道啊，知道你差了我来啊，这主耶稣的说法，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保罗提哥林多人的哥林多人，那么他强调合一，因为哥林多教会本身问题很大嘛，所以保罗说不可以说什么属保罗，属基法，属亚波罗，哎，他们有四派嘛，最属灵的是第四派，我们是属基督的，哈哈，都是属基督的啊，对不对？啊，不可以分党，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那腓立比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是很好的啦，教会有点小问题，是不是？一个姐妹，腓比在他们中间服侍，惹了一些小问题。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要以主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就是谦卑自己的心思啊。他告诉以弗所人呢，也是要竭力保守圣灵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啊，竭力保守。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而且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恩赐，就是为要建造基督身体，只等到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啊，长大成人，满有主的身量。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七个一，对不对？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一神 ，OK， 对这个七个一都代表我们的合一。保罗他也警告那些在教会中制造纷争的人，他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要把这样的人要把他。要把它摆平啊！要警告他们，要把它摆平，要保护教会的合一。他有一个热心，一个 zeal 啊，一个 zeal。保罗曾经反对过彼得嘛？我们才讲过道哈，加拉太书第二章。所以保罗他讲到增进结党纷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还也说了。他说信徒要从非信徒中间分离出来，为了要持守真教会的合一。还有哥林多后书，他说教会里面有一帮人啊，这帮人他说爱言乐不爱神，有敬虔外貌，背了敬虔的事宜，心地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邪等等啊。那这些呢教会需要去处理的啊，因为教会要追求真教会的合一嘛。保罗这人你们要躲开啊，躲开。马太福音十八章呢有讲到教会纪律，有人不对，你知道你就劝他，他不听，找个贱人劝他，他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啊，教会长老就要出来以后就去找这个有问题的人，他若再不听的话呢，就等于是开除了。开除，就把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把它隔开了。好，我想这里面是包括了道德的跟教义的因素都在内。追求可见教会的纯洁，也要追求合一，因为这两个有点相悖的。你要所谓纯洁也者就是 exclude， 所谓合一也者就是 include。哦，这两个是两个极端呢，它要平衡。合一是一定是讲究爱， 纯洁呢，一定是讲求对付，所以这两个之间彼此是要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OK，那我们今天讲的合一呢，不是讲的 ecumenical 的普世性的，而是讲的我们 local church，我们自己的 local church，我们跟周边教会的这种我们能跟他一些联盟，有一些合作，灵里面合一。其实，当我们伏在基督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在宇宙性的教会元首之下的时候，那么有不同的宗派啊、拆传的，一些 parachurch 啦、基督教机构啦，等等各样的服饰啊，我们之间还是保存了合而为一的心啊，这样。那么，新约教训大使命，保罗着重外邦人宣道事工，而彼得就看重犹太人的宣道事工，他们彼此是和一个做 mission，一个做Gentile，一个做Jewish，他们彼此是合一的。好，我想因为这一章很大E section 也是非常大E section，我很快的走一下。那 宗教改革，我们知道近代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裂，对不对？那在宗教改革前差不多。前不到200年吧，天主教里面它也产生了分裂。就说那时候开头是两个教皇，一个在阿维诺，法国，一个在梵蒂冈。后来呢，又出现了第三个 Pope。第三个 Pope 出来的时候是要把前面两个废掉，结果两个不肯废，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就变成三个 Pope，像欧洲的天空基督。欧洲天主教天主有三个太阳一样，哇，这个是一直拖到1415年，那么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教会就在Constance，在德国境南部开了一个会，Constance 会议，1415年，把这三个都给废了，呵呵，然后立一个新的，所以1415年就结束了，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的纷争好，那这个时候在100年中间倒还有很多的运动那么，宗改运动是个大运动，而且的确来说，对天主教来说是伤筋动骨。那如果没有1525年的农民战争的话，我跟你讲，整个德国都会被吃掉的，奥地利都会被吃掉一大块。今天我们后来看到了，Luther's。Reform 就是 Switzerland 还有沿着这个莱茵河还有有的就跑到了这个，日耳曼的东边都有这个 Protestant 的踪迹。那么那个时候的分裂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是因为教义，主要是因为教义那在古代的来说，孟加拉派基督一心派、多纳派这些都是。但这些教派的分离出去跟当时教会本身也有一些的问题。不过奥古斯丁他在的时候是碰到多纳派，他谴责多纳派。多纳派那个时候跟天主教跟那个罗马教会之间的势力我常常讲嘛，就像麦当劳跟那个Burger King 一样，你会发现好多小摊麦当劳旁边有 Burger King，那个时候就是正统教会，走梵蒂冈的正统教会跟多纳派，都一个堂里面两个教会，势力很大。我后来一共差不多搞了200年，多纳派就销声匿迹了好，那么1054年一个大分裂就是这个讲呢，在这个之前呢，希腊教会跟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彼此间呢还是互相尊重。不过到1054年的时候，两边互相谴责对方，互相开除对方，这一直到 John Paul the Second 那个时候才恢复交通了，或者他更晚了才恢复交通就是东西分裂。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根本教的分裂，好，当然我们根本教本身的里面呢也是分来分去了，是不是？像安利刚。因为亨利八世，他要他一个儿子，就把他的 原配给离了，就娶了 Anne Boleyn。Anne Boleyn 呢，又生了一个女儿，他又不喜欢呢，又把他给废了，啊，结果后来他是得到一个儿子，第三个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OK，但是亨利八世为了这个呢，他把整个英国国教从天主教分离出去，那动机啊，不是一个纯属灵动机。那么环境，我们在我们自己信主的这些年，我们有时候看到其实教会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分裂啊，所以这种自私的动机是经常看得到，那这是很非常不好。加尔文他说骄傲和追求自己的荣耀才能是争议的焦点啊，争议的焦点，起因跟原因啊。好，那么在差不多150年前就产生了 ecumenical movement 啊，就是我们产 ecumenical 就是教会的意思，ecumenical movement 就教会运动，实际上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就合一教会合一运动啊，有普世教学运动啊。那这个普世教学里面，那是里面呢，它是不分教义啊，都到最后这个运动完全落到了这个新派人的手下，所以这个教派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它很多东西。分裂的原因啊，分裂原因，它这里是探讨有4个啊。第一个是教义性的原因，第二个呢是良心的缘故啊。我想教育的原因，当然就是说，教义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这个教义呢，应该是厉害到影响到旧闻了。譬如说，安息日会，你说安息日会它到底是不是异端？我认为安息日会它的教训已经危及到了它的会众能不能从圣经得到救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更不要说其他几个异端，对不对啊？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排斥，要跟它保持分离啊。那第二是良心的缘故哈，良心缘故。那么，当然这个在整个在根正教的历史上，当初的离开天主教，马丁路德没有想要离开啊，但是没有办法不离开啊，没有办法不离开。那加尔文从开头就摆明态度，他就不跟你走条路，因为他的良心认为我对真理的看法跟你就是不一样，还有就是实际的考量啊，这边他这个。有的人就说，留在母会弊大于利，真理会受到敌视，没有真实的交通，你会受到挫折，教会不派你服侍了啊。那么还有伤害一些信徒的心，因为信徒看到你待了，他们就认为你是不是我们教会没问题啊啊？还有你又不会把新的人带到这个你认为已经不对的教会来，还有等于赞同已经错的一个教训。祷告也觉得没有盼望，祷告三思啊，就觉得要退出。但这是个严肃的行动啊，我想他这个第三点是实际考量。第四点是不许合作与交通。分离之后呢，就不合作，没有个人的交通了嘛？他问这个问题，分离了以后，基本上来说，你教义上已经不能够同了，怎么能够再合作呢？那个人交通能够吗？应该。像有的时候教会分裂了以后啊，有时候很尴尬，熟人碰到面呐、啊，对不对？还有是这婚丧喜庆啊，那我们总是不要去破坏圣徒个人之间的沟通嘛，好，圣徒个人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他们的交通。好，我想这一课我们我就是第45章啊，我把它就停在这里。你们有课本哈，你们应该好好把课本读一遍。我下面是要准备跟大家讲一本那个 mini book。我不知道你们要问问题呢，还是说你们要听那个 mini book？要听 mini book 吧？还是要？面部预备好了啊！这本 mini book 是有中文翻译啊，在那个True Life 真生命辅导 机构啊，他们在2008年出了一本《走出心理幽谷》，我们图书馆有。他把这个小册收在里面的49页到62页。OK，domestic violence，我想这个是常常会看得到。但有时候 violence 这个字眼用得太重了，就是冲突，夫妻吵得很凶啊，这个我们不敢说是家暴，但我们如果他们把那个 verbal violence 也算进去了。那么我们就如何帮助受害者跟施暴者啊？施暴者这个受害者 victim 啊，施暴者是一个commit 这样的一些violence 的一个人。我们要做那个劝慰词啊。劝慰这个是跟那个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根啊。同你看，这个希腊是同一个字根。我们做那个巴拿巴就是劝慰词，我们都是蒙召来做劝慰词啊。好，劝慰词我用 P 来代号，就是 Paraclesis，P 代号。不，我现在上课我就直接讲讲中文。他这个这本书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帮助受害者，但我这边先说，没有绝对的受害者，也没有绝对的施暴者。那有一次，有个姐妹，她就先生就打她，讲她一把眼泪吧。那我说，我要没好好去劝你行，那牧师你就不要去了。我说为什么？我已经过来了。我说这个总这样不行吧？牧师啊，其实我也不对了。他之所以打我，是因为是我激他的。我说你怎么个激法？因为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有种就打我啊。他讲了5、6遍，他现在后来就打他了，他被打了，他就更伤心了。他说我也不对啊，是我招惹来的啊！这个前面讲这句话。Anyway，我想这个provoke 啊，常常有一所谓受害边，常常他扮演了一个 provoke 的一个角色啊，帮助我们要当然就是万一冲突的时候，常常就是说这个被打的人我们要去受害的人啊，但这个不一定是受害，不一定是姐妹啊哈。那如果是 verbal violence 的话，常常受害的是先生啊，有的先生吵架永远不赢的，他受伤啊，你知道吗？我们要第一个要聆听，一般来说做这样的 counseling 是的确是很花时间，那么先开始是两边分开做，两边你都要听，都要听，特别告诉那个受害的，叫他不要讲。都不要讲，你如果跟我讲，我有一个责任替你这个守密，对不对？守密啊，那他就不要讲，因为讲了以后不好，讲了以后让那个我们就讲夫妻好了，那你的先生知道以后会挂不住脸，以后呢他就不敢跟你的朋友圈再相碰了，这样的话就你就造成一种无形的孤立嘛。那如果是教化，甚至要从教会里离开啊！我在教会处理事情，我都非常的小心啊。OK，那最好就是由受害者自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到你去帮助这个受害者。好，第一个是先听啊，听。那么这个他们这本书有三个作者：Polisson、Ed Welsh、Tripp 哦，这三个大将写了这本书啊，写了这个小册。他用了很多经文啊，就把重要经文挑出来了啊，用神的话安慰他，耶和华要垂听你的祈求啊。通常来说，一个人寻找帮助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受不了，他已经是对方是累犯啊。做实际的做法，有的时候他如果是被打了，那需要去医生那边做一些检查，然后呢？要到 police 那边去 file 一个记录，但这要非常小心啊！我这几年玛丽兰教会我只处理过我们夫妇处理过2个 case 啊，那我就知道了。这个现在这类的事情哈，这类事情不能要很小心，因为警察好像是3不为例。第二还第一次可以撤销， 第二次好像也 case stop 掉，到了第三次不能撤销了，然后警察就会把这 case 丢给检察官，检察官拿到以后呢，那下面就看他唱戏了，那么受害者就变成证人，见证什么？见证警察要起诉那个施暴的人，你就那我不要，这是我先生，我现在不想告了，no。你若不想告的话，我记得那律师告诉我说，这叫做 obstruction of justice。所以现在这个告诉警方，真的要小心了啊，要小心。当然，这个警方的处理是很严厉的。我在前教会处理过一个 case，那个弟兄告诉我，他在我去之意前几年，他跟他太太冲突过一次，警察来了就把他 put into jail。他花了5000块钱才把自己 bail 出来，那是整个又花了上万，花了不少钱，所以他就很小心啊。到了我来以后，又发生一次 case，这次 case 那没有办法，他又被抓到监狱去了，就是不是监狱了，不正就是警察的那个拘所、拘留所这样，就去了以后。那么我去了以后，我还不知道有教会这样一个人，我才去嘛。那么律师告诉我，你们教会有人在我这里，你来把他 bail out，我就去了。这个 case 让我对近现代的警方怎么处理都很深刻的印象啊。好，那么这些要实际做哈，要解决。但我想这个他这本书，那个教导受害者要仰望神啊，用一些经文，神不忘记你，要告诉他说。神会啊，诗篇56篇，神把我们眼泪都装起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痛苦，耶稣的钉十字架证明他对我们的怜恤，以及他对罪恶的恨恶，他会来 interrupt 这件事情，然后呢，要告诉受害者你要如何止暴，你不能白挨打，你要 stop 对方对你的violence，所以这些，因为一个人被打了以后，他那个 spirit 会软化掉，要把它刚强起来啊！但是呢，不要被恶所胜，不要报复，而是以善胜恶，要怎么去帮助他的先生啊？假如你自己有错，你要向对方认罪，就是耶稣说，除掉自己眼中的刺，才能对付对方的眼中的两目嘛。还有呢，对方若原跟你认错了，求你饶恕，但你不能草草解决，要拔刺。要把对方的那个 root problem 和罪的根要把它拔掉，但是我去处理这个 case 的时候，我自己言语要温和，要有爱心。好，哎呀，我们这58分了，好吧？那么帮助施暴者，我们下一次吧。啊，我太太跟我说，你这本 mini book 10分钟是不够的了。好吧，那我们下次再来看这里，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OK。好，谢谢诸位。
好，谢谢张牧师。
好。